生词，慈姑，秀丽，瓷器，质地，优良，丰富多彩，反动，残酷，摧残，批，失业，失传，停顿，荒芜，林立，街道，住宅，原料，柏油路，陶瓷，大胆，革新，改革，工艺，逐步，代替，繁重，手工，实用，艺术品，制作，相当，精美，如，庆，敬，赞美，青花玲珑碗，传统之一，照，半透明，米，加上，又，画面，美观，大方，特点，同样，成，一般，余温，美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针，民间，优秀，形式，反应，儿童，成长，瓷雕，花朵，描绘，人物，逼真，造型，记忆，继承，例如，粉彩，结晶釉，进一步，适应，满足，便利，销，出口，量，繁荣，专名。 景德镇，江西省。第32课，新松村的后代。
在肥沃的东北大平原上，麦子和高粱长得特别茁壮，远远望去好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我坐在马车上，兴奋地看着这幅美丽的图景。我是前天离开上海到东北来的，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去看望一下在这儿劳动锻炼的上海知识青年。透过树梢看到远处有一排排的房子，我知道前面就是我要去的新松村了。我整理了一下带来的几件东西，这都是家长们带给孩子的。其中有一卷图纸，外边用报纸包着，上面写着周小龙收。周小龙这名字对我并不陌生，还在2年前我送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到这儿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小青年。那时小周还差一年才毕业，因为他年纪小，领导上没批准他到东北来，但他却挤在同学当中一起上了车。几次动员他下车回去，他硬是不走。我问他，领导上没批准怎么来了？到农村经风雨见世面，不能慢慢等。你家里支持你来吗？周小龙指着身旁的一套木匠工具说，爸爸要我好好在农村锻炼，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你会木工活吗？我爷爷我爸爸都是木匠。到了新松村，贫下中农见周小龙人小志坚，就把他留了下来。哪知道第二天下午，他差一点闯了场大祸。事情是这样的，村里刚从内蒙古买来一匹种马，交给一位老猎手驯养。这天老猎手不在，周小龙见了这匹马，就高兴地一下子爬了上去。种马猛一跳，把小周摔在地上，但他站起来又偷偷地爬到了马背上。这次可把种马惹火了，种马长叫一声，像支箭一样向田野飞跑。小周晃了几下，就紧紧抱住马脖子，任凭种马向前冲去。种马突然朝一片树林跑去，当时大家都很着急，糟了，进了树林非把它撞伤不可。正在这紧张的时刻，忽然从树林里跑出一位老人，老人朝天打了一枪，趁种马受惊的时候飞步上前，大喊一声，拽住了缰绳，种马停了下来。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我们赶紧走过去，看见小周 仍然坐在马背上，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由于兴奋，脸上红彤彤的。我大声说，还不快下来谢谢这位大爷。可是小周下来后却说，挨摔不怪烈马，越是烈马越要骑，你这样闯祸该把你带回上海去。我有点生气地说。但那位老猎手拍拍小周的肩膀说，嘿，你还真有两下子。然后又回头对我说，留下他吧，进了门就是新松村的后代，到老树林待上一阵子，一定能成个好猎手。这时我才看清，这位老人有六十几岁，虽然胡须已有点花白，但身体还很健壮，精神十分饱满。两年过去了，周小龙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次重到新松村，总想见到这个顽强的小青年，看看他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有些什么变化。于是我就问起了赶车人，你认识周小龙吗？是青年队那个小周吗？赶车人看见我点了点头，就接着说，他呀进步可快了，当上青年队的队长了。我正为周小龙的进步感到高兴，忽然树梢上飞起了两只山鸡，紧接着是啪啪两声枪响，两只山鸡抖着翅膀慢慢掉了下来。谁呀？枪打得这么好？我惊奇地问。赶车人说，我们新松村有两个神枪手，孙大爷和他的徒弟小周，这一老一少打枪可准了，说打鼻子不打牙。忽然树林里跑出一个人来，一只手提着猎枪，一只手提着两只山鸡。我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这不是周小龙吗？小伙子快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我简直认不出来了，他不再是两年前的瘦个子，而是结实的像头小牛了。听说你当队长了？我说，在贫下中农面前我永远是个小学生。青年队的同志们都好吗？好，李小红当了赤脚医生，张丽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大家进步都很快，主要是我们的辅导员带得好。辅导员是谁？老猎手孙大爷，就是当年救你脱险的那位老人吧？你还记得这件事？周小龙的脸忽然红了。刚到农村有点乱来，第二天我才知道那匹种马是队里花了不少钱买来的，对牲口不爱惜，也就是缺少劳动人民的感情。听见他这样认真地自我批评，我感到十分高兴，更觉得小周的确长大成人了。我又说，两年没回家，家里很想你呢。他笑了笑说， 我有时也想家，但是我更舍不得离开这里的贫下中农。夏天我跟他们一起劳动，冬天就跟孙大爷进山打猎。我爱上了新松村的一草一木，在这儿生活十分有意义。我拿出那卷图纸递给他，这是你爸爸托我带的。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这可有用了，是我父亲帮我核对的盖房的图纸。你这小木匠快要变成工程师了。他摇了摇头说，到了农村才知道知识不够用啊。忽然路上传来了脚步声，来了一位老人。周小龙说，孙大爷来了。我赶快上前握住老人的手，谢谢你们把这些青年教育得这么好，他们的家长更放心了。孙大爷笑着说，现在的小青年真有出息，他们是新松村的好后代。然后回头对小周说，快上车进村吧，别让客人总在这儿待着。马车又向前奔去，我看到村前的松树比两年前更加郁郁葱葱。
生词：肥沃、平原、麦子、高粱、兴奋、福、图景、前天、看望、树梢、整理、家长、其中、卷、图纸、陌生、批准、几、当中、动员、应试、经、世面、套、木匠、木工、爷爷、人小志坚、差一点儿、货、种马、猎手、巡养、偷偷、田野、晃、任凭、糟了、红彤彤、哀、怪、猎马、黑、有两下子、胡须、花白、 饱满。记忆顽强，广阔，天地，山鸡，八，惊奇，神枪手，徒弟，猎枪，小伙子，瘦，结实，小学生，会计，辅导员，在，当年，脱险，记得，牲口，爱惜，自我批评，长大成人，舍不得，一草一木，地，核对，工程师，脚步，有出息，松树，郁郁葱葱，专名，东北，第33课，隔夜愁变成了百日仙。严寒的冬天，北京的菜市场里供应着各种新鲜的蔬菜，其中又红又大的西红柿实在让人喜爱，吸引着很多顾客。然而这些新鲜的西红柿并不是温室里长的，而是夏天贮存起来的。这些西红柿是怎样从夏天贮存到冬天的呢？一个菜站科学实验小组的同志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西红柿贮存很困难，有时甚至放一夜就坏了，因此被人们称为隔夜愁。但是为了保障供应，使人们在淡季也能吃到这种蔬菜，他们决心攻克贮存西红柿这一难关。最初试验了30多次都失败了，但是同志们没有灰心。他们说，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通过认真总结经验，他们从失败中找出了成功的因素，又开始了新的试验。有一次在检查试验的样品时，发现土窖里有3个西红柿存了1个多月仍然很好。那么多的西红柿都烂了，为什么这3个西红柿仍然很好呢？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大家根据这个哲学道理进行了讨论分析，一致认为，既然个别西红柿能存1个多月，多数西红柿也就有这种可能。他们决心通过这3个西红柿 来认识和掌握它的贮存规律。在以后的试验中，经过细致的观察分析，他们发现适当的温度、湿度、通风是西红柿能够贮存的必要条件。他们就按照这三个条件采取了措施，使80多万斤西红柿贮存了一个多月，到了淡季陆续供应市场。试验小组的同志们没有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想适当的温度、湿度和通风等是西红柿贮存的外部条件，而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认识西红柿内部变化的规律，对于大批贮存西红柿就更为重要。他们又用各种方法进行了几十种试验。有一个同志想起了橘子放在塑料袋里可以延长贮存的时间，就考虑西红柿是不是也一样。他们把5个西红柿放进塑料袋里，每隔几天打开通通风，25天以后，袋里的西红柿仍然很好。看到这种现象，同志们都非常高兴。他们把大批西红柿放到筐里，套上塑料袋，定期通风，终于获得了成功，使西红柿一般都能贮存60天到80天。原来西红柿摘下以后并不是马上死亡，它还不断地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进行新陈代谢，由绿变红，由硬变软，完成植物学上所说的后熟期。这就是西红柿内部变化的规律。用塑料袋把西红柿罩起来，定期通风，使它既能维持新陈代谢，又不使新陈代谢进行得太快，因此贮存时间延长了。不久，他们又用人工调节塑料袋里氧气和二氧化碳比例的方法代替定期通风，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西红柿新陈代谢的速度，同时满足它维持生命活动的最低要求，因此贮存时间达到了100天以上。这样夏天的西红柿贮存到了冬天，隔夜稠变成了百日鲜。生词：隔夜稠，百日鲜，严寒， 市场，供应新鲜蔬菜、西红柿，实在喜爱顾客，然而温室贮存菜站，解答甚至保障淡季功课，最初灰心先导因素检查样品土窖存烂矛盾普遍寓于特殊根据一致个别适当温度湿度采取措施陆续外部外因内因起作用内部橘子在延长现象号定期死亡呼二氧化碳吸氧气新陈代谢硬软植物学后熟期照维持调节比例限度以上。第34课，鲁迅。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他的少年时代正是清朝政府极端腐败、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社会的巨大变化对鲁迅的思想影响很大。年轻的鲁迅决心离开家乡，到外面去读书，寻找救国的真理。 1902年，鲁迅到日本学医，他想当一个医生，给中国人民治病，改变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但是现实生活使他认识到，首要的不是改变中国人民的体质，而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当时他认为文艺是改变人民精神的最好工具，于是决定从事文艺工作，用文艺来唤醒人民，使他们觉悟起来。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但是这个革命并没有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鲁迅感到失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革命走上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给鲁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怀着满腔的热情，以文学为武器，向着反动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无情地批判了整个人吃人的旧世界。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后写了《狂人日记》《阿 Q 正传》《故乡》等几十篇小说，他的小说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中国农村一天天走向破产的情况，写出了农民的痛苦，也写出了农民的优秀品质，表现了他对被压迫农民的深厚同情和对反动派的极大愤怒。1927年以后，鲁迅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当时他在上海领导革命文艺运动，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不论环境多么艰苦，不论敌人怎样迫害，鲁迅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战胜了各种反动势力发动的文化围剿，并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杂文是鲁迅一生向敌人斗争的主要武器，他的杂文像锋利的投枪，有力地打击了一切国内外反动派，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表现了他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由于长期艰苦的斗争 和反动派的迫害，鲁迅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在病中他还一直坚持工作，不肯休息。不幸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了。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生词：少年，政府，腐败，家紧，沦为，封建，社会，真理，状况，现实，首要，体制，文艺，从事，唤醒，觉悟，推翻封建主义，失望，爆发新民主主义，怀着，展开，无情，批判，偏，小说，深刻，揭露，黑暗，破产，品质，深厚，逐渐，马克思主义，混入，不论，迫害，始终，势力，围剿，伟人，杂文，一生，锋利，投枪，本质，鲜明，立场，崇高。 主将，骨头，丝毫，奴颜，媚骨，宝贵，性格，冲锋陷阵，忠实，空前，专名，鲁迅，浙江，绍兴，清朝，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狂人日记，阿 Q 正传，故乡。
翻译下面的对话。
你看过鲁迅的作品吗？
看过一些，我非常喜欢鲁迅的杂文。你对鲁迅的作品很有研究吧？
哪里有什么研究？鲁迅的作品我看的还不多，不过我很想研究研究鲁迅的小说，最近正在看祝福。
写得怎么样？
好极了，写的是旧中国一个农村妇女受压迫的故事，语言和人物形象都非常生动。这篇小说不仅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的落后和黑暗，而且表现了鲁迅对被压迫的农村妇女的深厚同情和对封建体制阶级的极大愤怒。
看了鲁迅的作品，对了解旧中国很有帮助。
你说得很对，鲁迅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社会极端黑暗。这些情况在鲁迅的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鲁迅一生跟各种黑暗势力做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的作品尤其是杂文，就是他向敌人做斗争的尖锐武器。
我也很喜欢鲁迅的杂文，最近刚买了一部鲁迅全集，想找时间多看一些。
生词，祝福，尖锐，全集。